真理之光，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录音制作。
成为有名有实的信徒。
启示录三章一到六节，你要写信给萨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上帝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萨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印象很深，在多年前曾经有个朋友到我的客厅，很专注地欣赏我家客厅的一盆花。最后他以很得意的口吻告诉我说，哎呀，我还以为是假的呢，其实那盆花真的是假的。近年来我们台湾所做的塑胶花也好，缎带花也好，都可以做得相当的逼真，但是逼真的花不是真的花。虽然它的名称为花，可是实际上来讲，它只不过是一些塑胶或者是缎带的组合品。纵然可以有跟花一样的颜色，可是却不能有相同而自然的香气出来，因为缎带花、塑胶花没有生命。如果用花来比喻信徒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分别出有名无实的或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的区别。成为有名有实的信徒，这不但是主耶稣当年借着约翰对撒提教会信徒的要求，也是对我们现代的信徒同样的期盼。我们已经讲了前面的四封信， 在这侍奉信当中呢，我们发现主耶稣都很习惯用称赞这个教会的信徒作为起点，最后才有一点的责备的或是勉励或是要求的话。但是唯独在这一封信一开始，耶稣就用很强烈的词句来责备这个教会。只有在这七封信当中，只有撒迪教会跟老底家的教会这两个教会被耶稣所责备，不但被耶稣所责备，也没有一句称赞的话。我们今天早晨人就是要从三个方面来思想这个函件给我们的教导。首先我们看到到底这个教会有什么严重的缺点让耶稣这么的责备他们。第二个，面对这个缺点，主耶稣对他们有什么要求。最后来讲到，当我们读了这封信之后，我们应当怎么去回应。一起打开圣经启示录第三章，我们看第一节。如果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稍微很快跳过去，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有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我们看到这里就好。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对这个教会开始的责备。第一个来讲到，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第二个责备在第二节下面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第一个来讲到说，他们的名分是活的，实际上是死的。第二个来讲到说，他们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特别小心，这个教会不是没有好的行为，有好的行为。所以暗明来说，从外表来看，你们是非常活泼的一个教会，其实呢，内在来说，你们的生命已经枯萎了，你们已经没有一个很纯正的动机，没有出自纯正动机的好行为。暗明是活的，是有好行为，其实是死的，告诉我们说它不是纯正的动机的好行为，所以这个是死的。死的是指内在的心思意念，暗明很好，其实是恶的。撒迪教会的信徒的意思是，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是说他们在世人的眼光里头好像有很好的名声，好像很热心侍奉主，是一间很有模范性的教会，然而在那个不可欺骗的主耶稣的眼光里，他们是有名无实的一个教会。然后我们再说，这个教会在外表上没有问题，很活泼，很兴旺，足以成为众教会的榜样的一个教会。可是耶稣说，在我的眼光里来说，你们是死的。表面上看人家很称赞你们，其实你们是个死的教会。好像保罗所说的，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他们不是没有爱心的行为，可是这种爱心的行为只不过是要谋得自己的利益，或是获得了别人的称赞的一种表现。表面上来看他们很敬虔，表面上看他们是很仁慈，可是内在的生命已经枯萎了。耶稣责备他们，希望他们从那个沉睡的死亡当中能够悔改过来，不再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信徒。第二个，我们在第二节里头发现，耶稣责备他们的是，他们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撒迪教会的信仰生活当中，他们的信徒不是没有信仰的行为，而是说没有一样是完全。这个没有一样是完全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是程度上的不完全，第二个解释是指偏重一面而忽略另外一面，
只执着某一个局部的真理，而忽略了其他的真理，这是第二个解释。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发现他们似乎好像是样样都有，但是呢，没有一样是完全。有些基督徒常常有这种情形，你说他不爱主吗？他蛮爱主的样子，他也做礼拜，他也奉献，可是你说他真的爱主吗？也很难说。有一些信徒，你说他没有忍耐吗？他蛮有忍耐的。你说他真的有忍耐吗？他就常常发脾气，这就是一个样样都有一点点的。你说他没有爱心，他有一点爱心；你说他没有忍耐，他有一点忍耐；你说他没有信心，他也蛮有一点信心的。可是呢，没有完全，他们没有一点突出的地方让主所以能够称赞。他们的信仰上不积极的追求成长，在信仰上不追求更新。说信徒嘛，他是个信徒，有爱心有一点，有信心有一点信心，仁慈的心有一点，有一点忍耐，可是呢，就没有继续去追求成长。这一点主耶稣责备的，如果来责备的话，恐怕我们也是如此。很难讲说你我没有信心，没有爱心，没有仁慈，没有忍耐，可是呢，我们在这一方面来，这几个方面来讲呢，有一点点，可是呢，没有继续去追求他的成长跟进步。好像我们信主耶稣多年了，在忍耐上，在信心上，我们都可以讲我们都有，可是呢，在这面没有积极的追求成长，所以这是耶稣第二个责备他们的因素。宋尚杰博士在那里讲道集里面有一张画，是一个比喻性的图，他画了一个人，头很大，眼睛、口、耳朵、肚子都很大，唯独那个手跟脚很细小，很畸形怪状的形体。那么宋博士他就解释说，我这个图是来描述一些假冒为善的人，他的头很大，善于思考，眼睛很大，很善于挑剔发现别人的错误，耳朵很大，很会听到，唯独手跟脚很小，他不能够行道。那沙迪教会的信徒落入这种光景当中，所以主耶稣就责备他们，严厉的责备他们。那么我们再看第三节，那么主耶稣在责备之后对他们有什么要求呢？我们看第三节，所以你们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们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即使临到，你们绝不能知道。在这一节经文里头呢，主耶稣基督提出了一个勉励，也提出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是来讲到如果你们不怎么样子，那么在劝勉当中呢，我们看在这个第一个里头，他说所以你们要回想你们是怎样领受的，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主耶稣要求信徒，这个教会的信徒要做一个自我的检讨。什么检讨法？你要回想，要回想。第二个，主耶稣吩咐他们要回到圣经里头来，不但要回想，要回到圣经里头。怎么回法呢？你们怎么领受，怎么听见的，这讲到上帝的话。那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呢提醒他们，讲到他们当时所领受的教训都是很对，都是很好的，可惜呢渐渐离开那个好的开头。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回想。综合起来了，这一节圣经里面有三件事情：第一个要他们回想，第二个要他们悔改，第三个要他们警醒。那在从前，保罗曾经为了挽救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他们所跌入的陷阱当中呢，主耶稣也借着保罗要求加拉太的信徒呢要回想信主的时候初初开始信主的热忱。现在耶稣借着约翰用同样的方式要求撒迪教会的信徒去回想当年他们怎么样的热忱的服侍主，不但听从主的道，也去实践主的道。如今要恢复以前的热忱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用悔改，用悔改来纠正他们现在在行为上的错误。他们所会漏到有名无实的光景是，最主要是他们听了很多的真理，可是不去遵守，所以这里要求他们遵守。 这种听到不行道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现代信徒的一种危机啊。而警醒是什么？这个警醒啊，是特别来讲到要长期性的谨慎来做一个很好的信徒，针对的有一些间歇性的信徒。什么叫做间歇性？就是有的时候很刚强，有的时候很软弱，有时候很坚定，有时候很容易跌倒的信徒，有的时候好像是信徒，有的时候不像信徒。这种人他说你要警醒。所谓警醒的意思是什么？就你要做专注长期性的一个很好的耶稣基督的信徒。耶稣要求他们悔改，要求他们警醒，天天持守所领受的真理，恒久性的、持久性的、日复一日的做一个守真理的一个好信徒。第二个，我们看耶稣责备他们。耶稣责备他们什么呢？你注意看撒提教会，你读这一封信的时候，撒提的教会没有异端，对不对？没有异端的问题，同时呢，这个教会也没有逼迫的问题。你注意看前面我们三封信里头发现，要么受逼迫，要么就有异端出现。而这个教会呢，不但没有异端，也没有外来的迫害。可这个教会失去了什么？是这个警醒的心啊。所谓警醒的心，就是那种持久作为一个好信徒的心智。主耶稣跟他讲，如果他们不肯悔改，不肯悔改，不肯回想，也不肯警醒，他说我必临到你们那里像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主耶稣说，如果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弱点而不悔改的话，主耶稣的刑罚就来到。这里来讲到说，我必临到你那里如贼一样，有两个解释。在传统上的解释，有的别来看成是耶稣的再来，可在近代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对这一段来解释耶稣的再来是好像不太对，所以有的解释是来注意到是耶稣的刑罚的来到。所以这件事情可以说是耶稣的再来，但是呢，更可能的是指什么呢？指耶稣的管教，耶稣的刑罚。我必临到你如同贼一样，这个解释是用来比喻那个没有办法预料的时候出现。很简单的说，说耶稣在他们想不到的时候，突然耶稣会来惩罚他们，会来管教他们。总而言之，耶稣告诉他们要把握住机会，才能够免去那个最严重的、最悲哀的结局。主耶稣要求撒迪教会的信徒成为实实在在的、没有虚假的、真诚的活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好信徒。为了回应这封信，我们看第六节，又是回到我们每一封信的终结的时候，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儿的就应当听。这封信绝对不是只是写给撒迪教会的传道人，也不单是个撒迪教会的信徒，也是写给每一个读这一封书信的、听到这一封信的人所应该要去反省默想的一封书信。既然是如此，我们怎么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找到我们怎么去回应它？第一个，让我们用真心实践真理来成为有名有实的信徒，来回应这封信，用实践真理的方法。主耶稣责备这个教会的信徒说，暗明你们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只是知道真理，能讲真理，却不真心的实践真理，或是虚假的实践真理，这是主所责备的。因此主耶稣要求他们悔改。当我们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应该是说，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实践基督的真理，还不够，让我能够很专心的、很纯正的来实践基督的真理。每年四月份，很多的学校都定为教孝月，教导他们孝顺的教孝月，那配合清明节来做最好的宣传，这个积极的意义是很容易被大家肯定的。有一则报道讲到有一位母亲，她的诉苦说到她那一位就读国中二年级的孩子呢，去年参加教孝月的作文比赛， 得到第一名，可是他的孩子在家里对他的母亲常常是拳打脚踢。那这件事情暴露出我们整个的学校道德教育的一个缺点，道德教育很容易沦落到一种德牧的死背。我们可以作文，可以写文章，可是忽略那个实践跟内念内化。同样的，我们对于圣经的真理是否像正林国中的学生一样的，我们可以表达得很完美，而缺乏那种实践，缺乏那种内在的更新跟改变。让我们用实践基督的真理，做有名有实的信徒，来回应这封信。第二个，我们要用自我常做自我检讨，而能够做有名有实的信徒，来回应这封信。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主耶稣期待我们借着这种自我的检讨，来反省自己，来更新自己，来改变自己。所以当我们读了这封信，应该有的第二个回应，懂得常常自我检讨。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一件事就是发现别人的缺点，最容易说的一句话是自指责别人的缺点，最难发现的是什么呢？自己的缺点。最难做的一件事是做自我检讨。想想看，在你一天当中你用多少时间做自我检讨，不要讲一天了，在过去这几十年岁月里面，你用多长时间来做自我的检讨？那个传统性的属灵名词说，主啊，我是罪人，求你赦免，那个不算。有时候那是讲给上帝听的，不是真心悔改的。你冷静想想看，大概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你用多长的时间来做自我的反省？大部分我们能够为别人反省，很少为自己反省。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缺失。有位老太太，她拿了一篮菜走在路上走，有一个小姐呢骑了一个车子呢，很快的从她旁边插过去，把她吓了一跳。这位小姐走过去，她看这个小姐很没有礼貌，那个小姐就走车子走了，就跑掉了。她说：“哎喂，小姐小姐，你东西掉了。”那个小姐真的以为东西掉了，就把车子绕回来了。她问老太太说：“我掉了什么东西？”这个老太太跟她说：“你掉了对老人家应该有的礼貌。”这个小姐很羞耻的就走掉了，很不好意思的走了。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个小姐一样，很容易失去那个起初的爱心，失去那起初的信心而不自觉，还是很自然的过我们的生活？最容易的事是寻找别人的缺点，最难的事是做自我的检讨。我们多久没有做过自我的检讨？也许我们讲起别人的缺点可以侃侃而谈，一件两件三件十件都可以记得出来，可是来讲到自己的缺点的时候呢，我们都讲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做自我的检讨。一个唯有做自我检讨的人才能够悔改，才能够更新。第三，让我们用警醒专心成为有名有实的信徒来回应这封信。警醒的信徒，这个警醒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要求我们要很久的很谨慎的来遵守上帝的道。昨天的得胜不表示你今天会得胜，昨天的刚强不代表你今天就会刚强，而是随时随在的都要谨慎，为了要做个好的信徒。美国大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他曾经讲一句让人很深省的话，他说：“道德没有假期。”我们台湾每一次选举的时候，政府官员总是会提醒竞选的人或是老百姓说：“法律没有假期。”我想，何止是道德无假期，何止是法律无假期，我觉得我们的信仰也应该无假期。信仰是没有假期的，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共识。在礼拜堂做信徒， 在家中也是做信徒，在学校，在工作场合也是信徒。基督徒没有兼任的，你可以兼任中学老师、大学教授，都可以兼的。基督徒是专任的，不但是专任的，也没有假期的，没有休假，没有放寒假的。基督徒没有说我这个礼拜放寒假，没有。基督徒是没有假期的，我们的信仰永远没有假期的。如果了解到这一点，这就叫做警醒。用信仰没有假期，就是来解释警醒，是很贴切的。所以我们怎么做个警醒的信徒？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信仰永远没有假期，而立志做一个专任的信徒，而不是兼任的，是很忠心的做一个好信徒。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凡有儿的就应当听，让我们切记我们的信仰永远没有假期。有位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拿了一张白纸给学生看，在白纸上有个黑点，老师问他说这是什么，小朋友说这是个黑点，老师问他们说一张白纸上有个黑点好不好看，小朋友说不好看，老师就说这张白纸好像一个纯洁的人，黑点像一个人的缺点，有了缺点就要把它修正过来。于是老师就拿起一个红笔来，在黑点上面画了几笔，就画了一朵桃花。一点点的黑点可以成为一朵美丽的桃花。一个肯在信仰中做自我检讨的信徒，主耶稣基督能够美化我们，纵然我们的黑点在耶稣的手上也能够美化我们的人生，成为有名有实的信徒，这是我们应该活出来的见证，也是我们未来这个礼拜所应当努力的目标。我们的信仰没有假期，让我们做一个专任的信徒来回应这封信。一起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学习立定我们的心志，成为有名有实的好信徒。主啊，让我们做一个专任的信徒来跟随我们的主，也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生活必须要借着我们的更新、我们的检讨、我们的实践基督的真理、我们的警醒，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圣名，阿们。
我在不知的路上走，无人对我关心，沉重的担子压肩头，使我失望难受。我常埋怨对主说，为何如此待我，我就听见主此生对说，当我走加勒山路，双脚已干疲乏，这世界如此沉重，我被压制不到，天路可要中心，黎明就快来，唱着阳光口，我已牺牲很多事物，为要行走窄路，我舍弃金钱，
手，我仍把我的双手
背起你十字架靠